路加福音第五章36到39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愿主的话语永远警醒我们。
谢谢诸圣姐妹。为什么会讲这段圣经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每日灵修我们曾经读到的经文。第二个原因，新年也要到了。所以我的题目是弃旧迎新。的确多两个星期就是华人农历新年，我们所谓的新春，好像刚过去不久前那个圣诞的歌声，还有乌节路或者购物中心那些圣诞的灯饰，现在好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春节的气息，听到的是什么咚咚锵啊，或者什么恭喜恭喜你啊。当你倒牛车水啊，你这个更看到，我没有去啊，不过我是图片啊，有听说有两条蛇啊，两条蛇特别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好像很鲜艳夺目，气势非凡，就告诉人说，哎，蛇年到了，蛇年到了，蛇年其实不管它什么年了、啊，不过就是啊，华人所谓的十二生肖就是有龙有蛇有这些啦，所以今天就是说再过两个星期蛇年就到了。那以前我不晓得中国啦，以前新加坡也是这样，农历新年的时候啊，大概几个星期前呢、啊、我们就有所谓的大扫除，家家户户好像真的是啊一年一次，其实也有了，不过就是真的因为要过年了嘛，所以就把家里打扫干净，拿一些旧的衣服啊，家具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啊，这个新年就跟他啊清理掉了。那么因为过年嘛，所以就买一些什么点缀品，一些梅花啦、水仙啦或者金桔啦那些盆栽啊，也把家里打扫的啊布置的，真的是有新年的那个气息。现在好像比较少了一点啊，中国应该还是有啊，特别是。中国的我去看的，哇，很多的对联，也就是一年一次换一下，是不是那个时候换？那么什么福啦这些东西，我们常听人家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我想新年正是这样啊，真的旧的过去啊，一些旧衣服啦，一些啊旧的东西丢掉，那么买一些新的。那基本上我相信人都喜欢新的东西，有没有人说我不喜欢新的东西？用的住的各方面，我相信新的会有一种新鲜感如果你刚买了新衣服以前我们真的是只有新年才穿新衣啊，现在不一样了，天天都可以新衣。以前真的是新年才有什么吃大餐呢，现在每天都吃大餐，好像新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以前真的是新年的时候，哇，新东西，新鞋、新衣服啊，新领带、头巾、新的发夹、新的书包，哇，上学新的书包、新的钢笔、手表，你说新的牙膏、新的牙刷也好像特别好用啊，新发型啊，去电发院做一个新发型，就是要过年。如果你真的是新的房子搬新家或者不一定搬新家，新年的时候就把家里打扫粉刷啦摆设一下新的颜色如果真的是沙发换一下新的沙发，椅子也特别好坐新的家具、新的床、新的枕头看起来也特别好睡。是的，我相信基本上大家都喜欢新的， 特别当我们有新的礼拜堂的时候，哇，很高兴。我新已经新了两年三年，也慢慢久了。啊，新的办公室，啊，新的一个工作，新总是给人家一种振奋，一种新鲜感，一种挑战。我相信除了古董、旧的钱币、啊、旧的邮票或者旧的一些有价值的字画，一般上都喜欢新的，不喜欢所谓的 second hand、啊、二手货。不过我相信以前，我相信中国也是如此啦、啊。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我们那个时代比较穷困的时候，哥哥姐姐穿的衣服、鞋子、用的书包、书本啊，留给谁？留给弟弟妹妹用。所以弟弟妹妹好像都是吃亏啊，都有一种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啊。我们都是用二手的。衣服也是有是二手的啊，书本就不用说了，所以看一些书本是吧，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啊，画了一些记录，或者以前真的是这个，今天不用了，今天什么都是新。今天真的是在物质上来说好像大家都有些能力，旧的就丢掉了啊，新的自己啊，那些不太好的或者比较旧的啊，可以给别人，新的保留给自己。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新的事物，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新的那个观念，尤其旧的东西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性，旧的已经成为一个观念了，那个根深蒂固的在那边支配，在那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个旧的东西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新的未必能够取代，甚至当新的一些出来的时候，旧的会排斥它。物质的东西可能比较容易啦，新的东西新鲜，不对年纪越来越大的啊，你说新的 iPad新的 iPhone、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搞不定啊，真的是我情愿拿一个不要太过新款的，新款有的时候真的不会用啊，那些普普通通的跟不上时代，我们说不要新的，我情愿都很喜欢新的物质的东西，哎呀，新款时髦啊，更做时代，不然的话你会落在后面，我们都喜欢新的，但是东西可能是喜欢新的，不当一些有价值的，当你觉得是那个是真的是很持久的一个观念，或者甚至成为一个传统的习俗的时候，新的东西你会接受吗？不一定，你会排挤。真的不能够说新的一个观念或者新的一些东西你就马上哦接受，物质东西可能会可能也不会，思想观念或者一些认识一些信仰更是如此。为什么要接受新的信仰？为什么要接受那些新的道理？哎呀，人已经近视长一次，特别他有一定的年龄或者经历一些人生的这些起起落落，对他来说你讲一些什么，对他来说他不一定马上你所谓接受新的。人都有一种，就总是有一种说，我已经知道了，而我有我的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真的不用那么容易接受新的。那因此，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真理。那因此，耶稣就用这个新和旧，旧和新是很难合在一起的，你不能掺杂在一起的。来指出当时法利赛人文士就是这样，不能够接受耶稣和税吏罪人在一起。那耶稣先以衣服，然后来以皮带来讲明这个旧衣服和新的布。36节，大家继续翻开圣经，36节他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然后补在旧的衣服上。地区却没有人啊，怎么会把新的衣服撕下一块来了？基本上你说哪一块新的布还可以，新的 衣服就穿新的嘛，为啥要把新的衣服撕开贴在那个，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把新衣服啊撕下一块来补在旧的衣服上。他说若是这样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把新的撕破了，不只是撕破新的，而且并且说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你硬把它缝在一起好像补那个破洞又怎么样呢？他说不相称，这是很愚昧的做法，是不行的。那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的衣服多数是毛布做的，那这个原料基本上都会缩水，因此应该先经过水把它缩小了之后呢，然后才用来补上这个衣服，不能够把自己把一个新的布没有经过水然后就补在旧的衣服上，不然的话两个都会损坏，很不相称。旧的衣服破损了之后需要补嘛，我相信当时每个做妈妈的都知道，当然今天不是做妈妈，是做女佣哈。好，旧的衣服需要修补。耶稣在这里说到，罪恶致湿的旧衣服是没有办法修补。耶稣在这里说明一个在罪里面的旧人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补救，特别当旧的衣服破损是越来越大的时候，怎么样补呢？一个犯罪堕落的生命也是越来越败坏和邪恶，你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改变来变得更好，因此人必须重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补一下，不是接受一下，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所唱的一首特选短歌，我们的这个平时我们用的那本特选短歌崇拜特选短歌127首，有一首诗歌叫做奇妙变化能力啊，如果你唱过你知道了，奇妙变化能力，它的歌词描述得很好，奇妙变化能力，荣耀变化能力，罪人放在主的手中，让主的宝血洁净，很重要，罪人要不要放在主的手中，让主的宝血来洁净他，那么这个奇妙变化的能力，这个荣耀变化的能力，实在是叫我们体会到主的变化在我们身上是很奇妙的，那唯有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个生命才会改变。旧衣服是很难修补，特别我刚才已经说，如果把那些还没有缩过水浸过水的这个新布直接就补在那个旧的衣服上，你说诶，勉强这样补下去颜色相不相称是一回事，但是这个没有浸过水没有缩过水的这个所谓新衣扯下来贴在那个旧衣服上，当你拿去洗，当你一洗之后晒干的时候啊，你就困难了，因为旧的衣服已经缩过水了，新的布没有缩过水，当晒一下的时候，哇，那个新的就收缩了，就把那个衣服撕破了，而且撕破的更大，所以没有办法用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不能用新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那用旧的布嘛，旧的布就补在旧的衣服上，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旧的布本来就是破旧，比较破损的，你补上去能够用多久呢？其实也很容易破裂。换句话说，其实旧的衣服有的时候来到一个情况，已经破损坏了，没有办法修补了，成为定居了之后，只能说丢掉了，就是只能丢掉。这里旧衣是代表我们罪人的那种生活，新的衣就是说明在基督里的新人。那耶稣在这里要建立的是一套完整的新的体制，就是说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特别当耶稣到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宗教犹太领袖当中的时候，就面对问题了，因为耶稣那个天国的福音，耶稣的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他们固有他那一套的犹太的宗教的这些繁文缛节这些律法这些典章， 他们就觉得说很难接受耶稣。那耶稣也说明，其实他所传的那个套天国的福音，那个信仰的观念，也没有办法应塞在犹太人的当中，没有办法的。所以耶稣不是要在犹太教里面掺一些新的东西，不是，整个不要接受新的。难就是在这里，因为旧和新是不能相合的。今天如果一个人只是想说我要相信耶稣，哎，圣经的真理不错，哇，圣经里面一些真言或者啊，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很好，哦，他都接受你所讲的一些圣经的教导，只是他不一定完全要接受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他不想放弃他人的原本的生活方式，他仍然过饭去做的事，不管，哎，这个新的不错，你们的这些教导很有道理，你说行得通吗？作为一种点缀品，看起来好像可以补一下，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不对称的。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脱下旧衣服，穿上新的，就是谦卑认罪悔改，能够接受新的生命。只有这样，再说新的布是没有办法补在旧的衣服上。耶稣那天国的福音信仰是没有办法继续保留在你原本那种那一套的思想观念里面，特别那一套的思想观念是耶稣基督福音是冲突的，就很难了。那37节说什么呢？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如果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那同样的道理，那以前的人多数用皮带来装这些酒啦、水啦或者奶之类的东西。今天当然我们很多这些瓶子啦，玻璃瓶或者这些真的精美的瓶，或者真的是好像真的酒瓶一样，以前没有这么多啊，所以他们都是用这些动物的这个皮制成的这样的一个装酒的这样的一个皮带。那这个装酒的这个皮带如果是新的就没问题，因为毕竟那个皮是新的，伸缩性很强，所以新酒倒下去，因为新酒会酝酿或者会发酵，产生一种气体会膨胀啊，这个新的皮带会跟着伸缩性，伸张力很强，新酒倒下去没问题。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这是旧的皮带，旧皮带因为已经比较干了，久了嘛，干了，有点硬化了啊，可能甚至有些裂纹了。你再把旧的酒倒下去，那也已经发酵过了，就像倒一些水 OK。但是你把那个还没有发酵过的那个新酒倒在这个旧的干的差不多要裂的皮带里面，哇，你得把这个皮带撑破掉，当它那个发酵那个产生那个气的时候，真的会把这个皮带撑破。我们这在当时真的因为条件卫生条件不是那么好，所以当时这些水啊，犹太人中东那个水也不是质地真的是那么好，可能真的会有一些细菌，所以当时犹太人他们喝酒是很平常的，酒成为他们一种饮料或者一种消毒的这些作用，因此他们也大概知道，哎，怎么样来储存酒嘛，所以什么皮带怎么放酒，新酒和发酵过的酒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明白。这里就说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把恩典真理赐下来的时候，把人从律法和罪里面拯救出来，却不能够把恩典真理赐下来和律法掺杂在一起。耶稣来不是补充，耶稣来是一个完全的改变，旧的过去，新的开始。旧约的确是这样说，人有罪只有献祭除罪，这是旧约。那耶稣来不只是补上一些东西， 耶稣来是成全律法，他将自己的生命倾倒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祭，所以今天人就不需要献祭了。所以旧约律法是要献祭才能够赎罪，若不流血罪不能得赦免，耶稣为我们流血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罪可以得着赦免。所以上帝有他的那个工作的时间计划，过去的旧约是这样，律法时期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引导人归向神，看到自己的需要，律法叫人知看到自己不行，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接下来就告诉你说耶稣来完成成全律法，今天不是靠你行律法，今天就是借受耶稣罪的赦免，所以耶稣来把上帝的恩典带给我们，我们可以因着他所完成的救恩，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好，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为什么忽然间耶稣讲这个比喻？36节说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又设或者说前面那个比喻和这个比喻应该有一点相关的，对不对？不然为什么要就是说借着这个比喻来补充前面那一个。那前面是什么比喻呢？34节35节大概耶稣就讲到新郎新娘啊或者之类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比喻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为什么耶稣会讲到那个呢？你再继续的往前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最后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比喻呢？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在27节开始。那27节就是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人是一个税吏。那我们知道说税吏在耶稣的时代，税吏是不受人欢迎的，因为税吏就是替罗马政府向自己同胞收税，谁喜欢税吏，你要抽我的税，所以税吏对当时的特别是宗教领袖跟说这些人，一方面他们有的时候和这些税吏打交道啊，但是一方面他们又好像把这些当作是罪人，这些是不可以跟他们来往，不可以亲近的人，税吏不受人欢迎。但是耶稣就在那个时候，税吏利未就是马太，好，马太坐在那个税关上的时候，耶稣经过就跟他说，你跟从我来。那我们也真的看到说，诶，这个利未这个马太他就撇下所有的，哇，他很有决心啊，撇下所有的然后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有决心有行动，他不是三分钟的热忱，他真的是整个生命方向来归向耶稣了。所以他跟从了耶稣，后面就说29节他就在自己的家里面为耶稣大摆宴席啊，耶稣呼召他，耶稣的恩典临到他，他过去被人瞧不起，被人恨恶，特别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把他们看作是什么人，现在耶稣这个犹太的拉比这样的接纳他，当然他也听到耶稣讲的一些道理，所以他为耶稣大摆宴席，表明他一种感恩的心。那么在这样大摆宴席的当中呢，因为他是税吏，他的朋友当然也就是税吏了啊，物以类聚嘛，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啊？你是我中国同胞，当然我就带领中国同胞咯啊。如果新加坡人，可能我就带领新加坡人。那这只是一个伙计，或者我在什么行业做接触的人就是这样。所以税吏就带领税吏啊，税吏也有好些朋友被人看成罪人，这是被宗教领袖看作这些是罪人，这些人可能怎么叫做罪人呢？不，宗教领袖这些人就是。不像他们那样啊，你越不像他们那样，和他们真的是没有身份地位也好，没有那种宗教那种敬拜那种礼仪，你们这些都是罪人。所以利未 大摆宴席的时候，哇，他的这些税吏朋友还有那些所谓被人看不起的所谓的罪人都在一起。我们知道当时其实你如果读圣经里面，有时为什么这些人宴客的时候本来请一些人，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些人会在？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的，当他们摆设宴席的时候，特别如果有所谓的老师夫子这些所谓名人来分享来到他们的家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家家户户关起门的，他们都是当时庭院嘛，那些房子其实就像中国现在也是如此，以前新加坡也是如此的，房间主屋走廊大家门都打开的，哇，你过来我过去，哎呀，今天的人的特别是好像大家都保护起来，你住了几年都看不到对方，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耶稣的时代他们的那个住的地方宴客的时候，特别名人或者这些夫子拉比在他们当中，外面的人可以进来听的哦，外面的人甚至也可以好像都是客人嘛，坐在那边。所以这些利未人对不起，这些税吏利未的朋友税吏罪人当然是利未请来的啦，这些法律上也在里面，他们要看看耶稣做什么。当他们越看越觉得说，哇，耶稣你竟然和这些人在一起，所以他就对耶稣的门徒这么说了。所以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耶稣的门徒，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有什么好发怨言的？他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哇，这是好像一个大罪，兴师问罪，哇，你为什么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就这样的来议论耶稣。这里就看到说，整个事件的那个焦点就在这里。对法利赛人文士来说，耶稣你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你所谓夫子拉比或者你到处选召一些人跟从你，怎么你没有一种好像对他们来说是洁身之爱，对他们来说一种分别法利赛人这些文士通常都是跟人家分别出来划清界限，我们是这个群体的，你们这些对不起。法利赛人文士就说，耶稣你我们画得清清楚楚的，你好像把我们模糊掉了，你好像做这些工作做什么呢？所以你为什么和这些人一起在吃喝呢？这里就看到说，耶稣所看重的和他们所看重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看重，我们是宗教人士，这些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这些人税吏罪人应该分开的。耶稣呢，他们税吏他们罪人需要在他们当中。所以耶稣所看重的和他们所看重的差距很大。当他们这样说，你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那耶稣就回答他了。所以31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好的人悔改，我来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些税吏这些所谓的罪人，当时在利未马太的家，还有文士法利赛人，同样有这两个好像两组不同的人。对文士对法利赛这些宗教人士来说，耶稣你应该属于我们这边的嘛，你怎么和这些人在一起呢？耶稣就说，没有病不用看医生哦，有病要找对的医生。耶稣说，他来和义人没关系，如果你自以为义，如果你没有罪，耶稣来和你没关系。耶稣来是怎么招罪人悔改。你认为是你是属灵人士，你是宗教人士，你是高尚人士，耶稣说，我和你没分，没有什么需要我。这些人呢，他们觉得有需要，就像一个人病人他觉得有需要看医生，找对的医生。其实人很容易 看外表，我们被表面的这种现象和情况会误导。法利赛人和文士对当时来说，他们真的是宗教人士，好像高人一等，有一定的那种道德的情操，在人看来是如此哦。你知道法利赛人的文士他们那个装扮就不一样了，言行举止的时候，如果要让人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敬虔，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时候就提到这些人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所以这些真的是宗教人士，他们有高尚的身份地位，有一些社会的这种地位，当然他们宗教知识肯定有了，所以他们说话多少有一定的分量。因此当时这些所谓宗教人士不可否认，也会有一些人觉得，诶，存着一种所谓尊敬也好，一种另眼相看也好，一种羡慕的态度也好。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好，有税吏和罪人，有这个宗教人士文士和法利赛人，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是当时一个，诶，我又不是税吏啊，我也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外邦人，或者是这些被人看不起的人，那我要跟谁做朋友呢？啊，今天他们说很多时候我们要跟谁做朋友，我们喜欢亲近哪一些人，真的我们亲近哪一些人，从外表来说，从感官感受上来说，你会和哪一些人要做朋友？那些比较不错的人啊，对不对？那些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啊，我们当然有的时候觉得，哎，我们高攀不上，但是标准的，但是我们也总是不，哎，这些人被人瞧不起的，这些被人排挤的，你会跟他们认同吗？你跟他们认同，人家也就好像，哎，你们也是这样的。他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哎，从外表来说，我们会亲近哪些人呢？你会选择哪些人做朋友呢？在当时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情况。耶稣，你呢？我们是宗教人士，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背景，这些人是税人和税吏和罪人，你竟然和他们在一起吃喝。耶稣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罪人悔改。耶稣宣告了他赦罪的权柄，这些人需要，他们需要我赦免他们的罪，他们承认他们有需要，就像一个病人他承认说，我有病，来到医生面前。那因此耶稣也就是在马太在税关上的时候，耶稣说跟从我来，耶稣选召他。这些人是被耶稣接纳的，虽然他们名声看来是不好，主耶稣说这些人真的是需要。相反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吗？他们需要只是锦上添花，一个陪衬啊，我们都是这样，继续和那些人分别出来。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吗？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耶稣看到有病的人，他医治，他安慰；看到有罪的人，他要赦免，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耶稣看到法利赛人文士，其实耶稣也不是排斥，他们也是有需要，其实他们也是罪人，只是他们会觉得他们是罪人吗？他们不觉得他们是罪人，他们就说，我们是比这些人好多了，我们有宗教，有这样的一个地位。那这就是人的困难，你变好一点哦，好一点的时候才能够亲近神吗？就像文士像法利赛人，他们比较好一点哦，才值得上帝悦纳他们，是这样吗？不是的，外表看这些人很好，神看内心都是一样，不管你外表，不管你的身份地位，外表真的我们可以分呢，啊，外表我们真的可以分，哇，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内心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同呢？不管你是 在哪个阶层，耶稣来就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来不是招那些所谓身份地位的人低的人，不是。你身份地位高，你内心有罪啊，耶稣来是为你而来的。但是这些人不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今天你信耶稣，我这个怎么信耶稣，我又赌又抽烟又做、啊、等我好一点才来信耶稣啊，等我改变了一些才来信耶稣，改变就不用信耶稣了。你能够改变你信耶稣做什么？你怎么样改变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怎么样改变的话都没有办法叫你蒙恩得救。你就照着你的本相承认你有罪，来到耶稣面前，就像一个病人一样，耶稣来拯救他们。当时马太坐在税关上，耶稣就呼召他了，耶稣定义要选召他，后来他真的成为耶稣的门徒。至少在这里他先开始做见证了，邀请人和耶稣一同坐席。这里我们就看到，哎，有蒙恩的，这些蒙恩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叫人看说这人不配得救的，结果他们蒙恩。而那些不蒙恩的人呢，不是耶稣不爱他们，所以他们根本不觉得他们自己的需要。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这些人还是觉得哇，健康的人不容易，身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你来不是招义人，你来应该和义人在一起，你来是招罪人，你来特别和那些罪人在一起，莫名其妙。哎，开始我读这节圣经，我也不大能体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耶稣来应该和招义人嘛，好的人嘛，为什么耶稣来招罪人呢？简单说就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当耶稣说招罪人的时候，就说其实耶稣来选召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对法利赛人、对文士这些宗教领袖来说，他们身份地位，他们看外表的东西来说，这些人是不配的，只有他们配。所以耶稣你来应该在我们当中，你怎么在他们当中呢？和他们一同吃喝呢？即使耶稣讲的那番话，他们还是有话可以回驳。所以你就看到了33节，他们就对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哎，这里有两种，约翰啊，约翰是施洗约翰 啊也有当时耶稣还没有出来的施洗约翰也选召了一些人，那些人啊，因着施洗约翰所传的那个所谓悔改，他们到约旦还受洗了，对不对？所以约翰也选召门徒，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说，哎，约翰的门徒他们也不错，他们禁食祈祷。那我们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只有你啊的门徒又吃又喝，真的是不一样。宗教人士应该是这样的嘛，你这个宗教人士不好像做宗教的问题，不做宗教的事，你反而好像宗教相违背。就好像从外表来看，一个敬虔侍奉主的应该常常进食祷告啊，邓牧师你没有常常进食祷告啊，邓牧师你没有聚会啊，你是基督徒有没有常常灵修啊，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特别如果你是宗教领袖的话，没有读圣经啊，主的也不聚会啊，人家就说这个宗教人，这个所谓牧师穿的有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吗？所以对文士法利赛人说，约翰的门徒是这样，我们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你好像去训练出来的那班门徒怎么和我们正常的那个不一样？哇，耶稣你这个新的什么教导，又吃又喝，当然有点夸张了啊。不过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平了。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套固有的观念思想，宗教应该是这样，你做到这个，那你就是宗教徒了，你没有做到这个， 和我们规条和我们的这个看法观念不一样，你一定是不爱主，你一定是离开这个真道很远。宗教有的时候会形成这样，所以法利赛人类他们是这样的，禁食祷告啊，敬拜啊，守节，所以犹太人很多这些繁文缛节啊，你做到这些东西，好的宗教徒。耶稣你好像反传统，安息了又这样啊，没有祷告，现在你们就又吃又喝，你和罪人在一起，你就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说耶稣。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呢？34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要进食吗？要宗教的这些活动，这些生活吗？的确应该的。但是什么都有时候吗？如果那个欢庆的时候，喜庆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啊，我进食祷告，我给人家看到我多么进食啊，我进食了一天的时候很饿，所以没办法了，我就你是一定是这样的。你想你在那群欢喜快乐人当中，新郎和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进食，你显出那一个很敬虔，根本不相配。不是说进食祷告不好，新郎和新娘他们同在的时候不需要进食。当然这里是指耶稣在他们当中了。他说当新郎不在的时候，你们真要进食的。那耶稣这里不是反传统，不是说不要进食，不进食这些不是做给人看的。进食不是说我要表明些什么东西。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就来说，哎，你只有这些你才是所谓的教徒了，才有所谓的信仰，不然你是反他们了。所以耶稣就说明了，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在他们当中，当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要进食祷告，要依靠神。因此你看，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开始在马太那个利未的家指着耶稣，甚至耶稣说了他们还是反驳，以至最后36节到39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换句话说，耶稣就用说，一个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一个新的酒倒在这个旧的皮带，不可能的，坏掉。耶稣所处的就是当时犹太人族群社群的这样的一个，就像新旧衣服一样，就像旧的皮带，犹太人的那种特别宗教领袖人士。而耶稣来了，带来一种新的福音国度，新的能力，新的恩典。但是对旧衣服来说，对他们固有的这种律法观念来说，哇，很难，真的是。如果硬硬塞在他们当中的话，你就看到耶稣和他们最后为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容纳不下这个人。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信仰框框，他们真的是觉得说，耶稣你站在我们这边和我们认同就没事，你带出了一些东西，他们很难接受。所以到最后我们会到来39节，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什么陈的好。哇，对法利赛人来说，对啊，陈的好。我们这些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一些东西，这样最好，一路来就是这样的嘛，陈的好，传统宗教陈年老酒，味道不错，但是不能医病。耶稣的救恩是苦口婆心，是叫人出死入生。 耶稣带来新的启示，恩典的福音没有办法被这些固守传统律法的人接受，所以他不可能在一个守律法又同时又接受新的恩典。在这些固守迷信成就破旧的传统信仰里面，哎呀，加上一点点可能吗？好像可以啊。所以就好像今天有一些人呢，哎，基督教真理不错，他只是想要加上一点点，但是你不要动他其他的，他可以加。没有事情的时候 fine， 但是事情来的时候撕破的更大。旧的遗传风俗文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拜偶像，一个人迷信风水等等，拜祖先拜了多年，你说这些他怎么能够放下呢？你要接受你一些新的体验，对来说很难。感谢上帝，今年如果已经信了耶稣，当年你觉得哎呀，真理叫我得着自由，上帝的恩典叫我得着释放，叫我喜乐平安，叫我更看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已经相信耶稣了，你在恩典真理里面。不过你想一下，当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开始接触这些的时候，如果你那时还在拜偶像，或者还在一些传统的这种框框的压力里面，你会接受吗？你真的是很难接受。你可能接受说，哎，好像补补一下，掺杂一下。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掺杂或者补一下，没有用的，就撕破的更大。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的皮带，你要成为新的皮带，你要成为新的衣服。如果你不肯放下这些东西是很难的，耶稣就要告诉这些宗教领袖，那观念的东西很多时候真的要改变，要纠正，要花上很多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成功。自小到大你所接受的一些观念一些看法，我们说本地姜不辣，诶，好像我们又找到圣经里面就是说啊，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的，本地姜不辣啊，不，肯定这些不是真理的。不过好像某些时候就说，诶，真的啊，外国的月亮是比较圆的，总是别人会比较好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好像就成为一个至理名言，就好像说是啊一定要结婚的，谁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定吗？不一定的。对某些人来说是，对于一些人来说根本不是。重男轻女，你说、哦、我没有重男轻女的，真的完全没有吗？很难说，男主外女主内啊。今天已经，意思说这些人啊，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成长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还是很固执。我就是这样的，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些东西如果不抵触信仰，那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抵触信仰的话，就会起冲突了。这些观念不容易储蓄的时候，那外面的东西可以换掉的，但是里面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需要完全更新。所以信仰会面对挑战。犹太人我已经说了，他们很多这些繁文缛节，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不可以安息的，不可以走多远。所以宗教领袖看到他们，看到耶稣和这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他真的觉得说，你根本没有分别为圣，你又没有禁食，你没有守节日。宗教领袖应该是，宗教人士应该是这样的，你反而又不是那样。所以这是耶稣新的一些教导。当我说新，就是和法利赛人和传统的犹太教是决然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这就是说明犹太人 他们就像旧的皮带放在一边吧，不能把新酒放进去。你要接受恩典，就要完全放下那个信仰耶稣因信称义的福音。当恩典进入到一个旧人里面，开始真的是受不了，但是当他越接受的时候，他彻底悔改的时候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就能够领受了，这是奇妙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过年不只是我们说啊，弃旧，把旧的东西啊，东西还可能比较容易我们接受新的，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内心一些不好的观念，或者一些不正确的，求主帮助我们，完全求主的恩典给我们力量，你才能够享受，不是只是补补一下，遮盖好了，表面上没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享受那种喜的平安，没有完全除掉，用你一个新的生命，追求丰盛的生命，你就能够体会在基督里面那种平安和喜了。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向高处行。416首，向高处行。